可以脱去这个世界，我们过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缠累与影响，你没办法放下这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要思在耶稣召中，耶稣所呼召的特别呼召的一些人，他其实都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比如说，耶稣呼召彼得、约翰这些门徒，其实是代表着彼得和他身边的，或者他所代表的那一个群体的人。我们不用怀疑耶稣的眼光，会认为说耶稣怎么会去选一些这些不入流的人呢？不是。每个人人生的成长轨迹呢，可能不一样，不代表说这个人就不行，或者说这个人他就很低端、很弱，这是世俗的眼光。但你要知道，在耶稣的眼中，耶稣拣选彼得，实际上耶稣呼召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群体，在彼得身上的呼召和作为一样。将要扩展到他所代表的那么多的、那么大的一个群体当中去。呼召马太、呼召利未的时候，也是个强有力的福音的呼召。所以彼得能够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范围是哪里呢？就是他和他有着相似生活、人生经历的那样一个群体，他能够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发挥他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马太呢，也是一样，他也照样能够。招彼得，彼得会带一群渔夫来认识耶稣。耶稣招马太，马太会带什么人来认识耶稣呢？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绝对都不是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只要他来跟随耶稣，他一定会拉一群人来跟随耶稣。奇妙吗？很奇妙。所以。一方面，他将告罪人，没有名字，什么职业、什么地位都没有，只有一个名字，就叫罪人。那究竟什么样的人叫罪人呢？总之，罪人。就是普通人都认为一眼他把他们请来，让他们和耶稣一起吃饭，听耶稣讲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现在觉得来说美，因为一个人跟随耶稣，他会带来一群人同样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你不要常常活在自我的冲突当中，总是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很多的啊，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人啊？啊，为什么我的出身，我的父不用去埋怨。在你背后。在你的身边有很多与你相似人生经历的人，是你要服侍的对象，是你要去引导他们归主的对象。来听福音的，他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来请一群税吏和罪人来听耶稣讲道，和耶稣在一起吃饭，因为他在他们中间没有这个影响。但是马太可以做到，所以你知道吗？ 你过去的人生经历就是上帝要借着你的人生经历去影响这样一个群体的人。所以你有过犹豫的啊，如果你有过忧郁的经历，你有过亲子教育的困难，你有过紧张的婚姻家庭问题，你有过很多这个人生事业破产、跌倒、道德失败。等等等等，很多方面的经历，你不要认为这是你人生的缺陷，你不要仅仅把它当做这是你人生的最最难以去拿出来和人分享去说的部分。你要把它看到，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彰显出他福音的荣耀之光来。上帝怎样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呼召马太，使他能够在他这样一个朋友圈当中，能够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果效，这样的人来与耶稣一同吃饭。而且，当我在思想这群人，圣经说的很有意思。圣经说。这样的人呢？耶稣在他家里坐席的时候，是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二呢，他们和耶稣一起坐席呢，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人多，第二个呢，他们也跟随耶稣，也跟随耶稣。我想的话，我们不管是从过去的讲道，或者说我们的灵修，特别是立位记的灵修啊，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有一个最明显的，或者说最独特的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大家都记得吧？叫圣洁，是不是？圣洁是上帝最独特、是最特别的、最重要的一个属性。那我们也说了，圣洁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圣洁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说叫分别？是不是？就是一种绝对的分别，它不只是说简单的分类，而是一种绝对的分别。就是说，没有丝毫的这个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一种绝对的分裂。是，当我们说上帝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就是说是人是罪人不能就近的光的时候，是表示说他和罪人是完全分开的。你就如那首诗歌说的，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是没办法去逾越的，可是就在耶稣坐在这一群人中间的时候，你又看见一个最大的冲突，就是最圣洁，就是圣洁的本身，竟然坐在一群最污秽的，连人都认为不耻的罪人当中，和他们同席吃饭，你能接受吗？连法利赛人、文士都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认同这样的人，我也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我都被玷染了。不但是不只是说在宗教上我是被玷污的，连在道德上我都觉得是被玷污的。这群人不配和我吃饭。但是，那最圣洁的与罪人有绝对分别的上帝，现在道成肉身，竟然住在一群罪人当中和罪人吃饭，他的圣洁有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圣洁有没有受到玷污呢？毫无疑问，他的圣洁，意思说是绝对不可能有人影响他的圣洁。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要绝对的分别出来，不要让罪影响我，对吧？也不要让罪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影响我。但是，耶稣坐在罪人的中间，他是绝对不会被罪人所影响，他仍然是绝对的圣洁。可是，一方面我们会认为说，假如你是一个道德不怎么样的人哈，你去见一个就是道德很崇高的人，你也很崇拜的人，就是让你认为就是说很伟大的人，你会跟他坐在一起吗？你会找他坐在一起吗？啊？你跟他坐在一起，你会什么感觉呢？你没有太多文化，你跟一个教授、
啊，那
博士坐，
离你找远一个，你看的
你
这
感
个
觉到
左
很不
看
自
哪
豪，
个？
对吧？
我知道你在下面呀，我早就知道了，你上来啦，我都听
好，
我没。
麻烦那个，对，请把那个麦关一下。你会觉得浑身很不自在，是吧？很不自然，你会心里发虚啊。是吧？你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中国这种权威的这种社会文化之下的话，你也不太喜欢和当官的人在一起，你也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他们地位比你高。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自己觉得很智力上不怎么样、不怎么聪明的人，你也很怕和一个聪明的人坐在一起。你也觉得说，哎，这有一种碾压感，有一种压力感，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我们说，神和人有绝对的分别，有绝对的距离的时候，有无限的距离的时候，这一群人怎么能够坐在耶稣的面前？你知道，吃饭是最轻松的，是代表着一种就是最直接的一种关系的。啊，他不是讲课，那讲课的时候还有一个讲台的距离，对吧？这个吃饭大家就是在席间就是很自然的，但是很奇妙。你不要看这些人是社会上的渣子和污秽，是最糟糕的人，就是最糟糕的人。他都对上帝的圣洁有着无法抗拒的喜向往，这个是我们无法去测透的一个奥秘。按人来说的话，那他既然选择做税吏，既然选择做娼妓，既然走上这条道路，那不就代表说他喜欢过这种生活，过这种日子吗？他怎么可能去就近一个圣洁的耶稣、圣洁的上帝呢？不是，这是我们的判断。我们认为说呢，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人生的翻转，人生命的翻转的奥秘就在哪？就在这里。不是所有你以为他应该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他就自然会成为基督徒，而是那些甚至你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会成为基督徒。你会认为这些人糟糕的不行不行的，他就是该灭亡的人。可是他就会成为和耶稣坐在一起的人。可能他比那些道德看起来比较完善的人、比较好的人，对耶稣有一种更加的向往与渴。只是在某些阶段和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也不知道自己的内心和生命原来是这么需要耶稣，原来是这么向往圣洁和需要上帝。今天上午还听到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故事，在他十几年前刚信耶稣之后，他很热心的传福音，他周日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的店关了，然后呢去聚会，到街上派发福音单张。那他的一个工人，就是他的一个雇员呢， 就很好奇，就问他说：“老板，那你为什么周天生意这么好？你每个周天都关门呢？”他说：“你想知道我周天干什么去了吗？要不下周你跟我一起。”啊，这个他这个员工呢就很好奇，就跟着他，他就把这个员工带到教会里去了。啊，没想到这个员工到了教会之后呢，就很受教会的一个感染。然后后来呢，他就带这一个员工去了一次教会之后呢，就没太关注这个事儿了。后来他的事业可能也发生一些变化，就后来也离开这个地方，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你当年带到教会那个员工呢，他信耶稣了。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不是，他说我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知道的。我想大家在这个福音 TV 上也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叫部落格是吧？真情部落格是吧？那里面就是有很多邀请的，就是说台湾那边很多的这个就是基督徒信耶稣的一个经历和见证，有名人也有传道人，有些普通人，他是通过真情部落格了解到的，因为在那采访他的时候，他讲了他如何信耶稣的，他是如何跟着他那一个跟着老板走进教会的，在他走进教会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人呢？原来是。浑身满了刺青，是一个吸毒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很糟糕的人，就去了教会之后，后来这个人不但信耶稣了，而且蒙召做了传道人。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讲述了他信耶稣的这样一个经历和见证。这个人才，这个基督徒，这个后来也做传道人了。这个传道人才知道，哦，这个人竟然他的员工后来成了一个传道人。这是我想到今天福音有多大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是我们难以去想象的。我们总是把福音限制在某种人群和环境当中，认为说只有某些人他才会听福音，才会信耶稣。我们不要忽略了。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太会选择说，你会选择跟电诈的这些骗子做朋友吗？你会选择明明知道他就是一个做妓女的人，和他去做朋友，向他传福音吗？你觉得那一个浑身满了刺青、满脸就是那种，就是看上去就让你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人，他能够成为基督徒吗？有时候我们是很难突破自己。其实这是我们给福音做了一个限制，画了一个圈，使得我们觉得说福音不能突破这个，因为这些人可能很难相信福音，很难接受耶稣基督。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我们局限在某种状态当中，我们会随着我们的认知，会觉得渐渐的觉得哇，原来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认知都太低了，太普遍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和他们突然一下拉开了很大的一个距离一样。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拉开的距离不是让我们产生福音的壁垒。而是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怜悯的心，能够真正理解福音的大能，去看到福音不是要进到一群好人当中，福音是要进到一群罪人当中。福音的奥秘就是它对罪人是有绝对的吸引力的，它是针对罪人而来的，它不是针对好人来的。什么人更会接受福音，更喜欢福音，就是那些真正经历罪，在他们生命当中剧烈的冲突与挣扎的人，才会来救济耶稣。所以，当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也又看见一个场景，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法利赛文士、祭司长这些人在耶稣传道的时候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吗？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你看啊，耶稣所有讲到最经典、最好的那一个讲道是怎么讲出来的？就是最让我们常常津津乐道、能够记住的信息，最核心的福音信息从哪里传出来的？还记得上一次吗？耶稣本来只讲了一句：“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是吧？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对不对？哎，但是有些人就要给耶稣来铺设一个机会，要让耶稣把这句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谁呢？祭司长、文士，这些人是神学家。他要把这个问题再引申一步，要把耶稣的信息更加的阐明的清楚。同样的，今天也是如此。当耶稣本来和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就彰显了天国，本来就彰显了一个福音最大的冲突，就是最圣洁的上帝和最有罪恶的人生活在能够在一起同席吃饭的时候。可是，怎么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场景呢？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提出了一个疑问：你怎么可以和罪人在一起吃饭呢？耶稣的回应来了，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是非常有深意的。它虽然很简单，的确是非常有深意。如果你身体，还相对健康，你去到医院去做检查，你希望是什么？你希望找医生的结果是什么？我想你希望找医生的结果是证明你是健康的，你什么什么都指标都是合格的，都是好的，对吧？你才安心嘛，是不是？但是真正去找医生的人，我们不应该觉得说我要证明我是健康人，而是要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而耶稣正阐明了一个福音的奥秘，罪人更渴望、更需要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些自己以为自己还不错的人。因为其实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带来两种效果，一种效果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病，所以我希望通过医生证明我是没有病的，这样我就安心了。而那些已经明显有症状的人，已经病得很严重的人，他们不需要证明说我没有病，而是他们迫切的希望向医生说我有病，而且病得很严重，我迫切的需要医生。这样的人才能就近福音，才能真正的经历福音的大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感恩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应该感恩说：“哎，我的人生还算不错，很完整，很顺利。我的人生没有太多的破碎、艰难和伤痛。”但是，我们应该感恩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感恩的是，你的人生是破碎的，你的人生是残缺的，你的人生是有问题的。不要试图把自己伪装的我没有问题，就好像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入一个酒会、一个宴会、一个场所，我们会把自己最漂亮的礼服、最好的装束打扮搬出来，好让我们觉得我们配得上这一场与社会名流的交往，这一场盛大的宴席。不用，我们参加福音的宴席，我们进入天国的宴席。你只需要说你是种地的吗？你就带着你农夫的装束。你是瞎眼的吗？你是瘸腿的吗？你是要饭的吗？现在天国的宴席准备好了，就是到 路口，到各个地方，耶稣基督邀请人来坐满他的宴席。你是什么人不重要，因为到这里有人给你准备礼服，不需要你来准备，因为你准备不了。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师的。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康健的人吗？没有，没有一个康健的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复原。其实最后还有一点是关于进食的，时间不多了，我就简单点把这个问题和大家说一下。这一天是耶稣最开心的一天。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上说耶稣很开心，但是这是一幅天国真实的场景。但是同样这一天是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进食的这一天，你就觉得这个冲突特别大，知道吗？就是这一天是在宗教上很严肃的一个日子，严肃到大家要。睡在一起大吃大喝，他会觉得特别的难受，特别难以接受。可是，耶稣居然向我们展现的一个福音和天国的样式是什么？是一场宴席。所以，人类的历史最终终结在哪里呢？就是终结在一场天地之间最盛大的宴席上。为人们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会认为越严肃、越认真，那个才越显得高尚、崇高，那个越显得有价值。就是进食所代表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慎思过这件事？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怎么会来回应约翰的门徒所提出来的问题呢？哇，我们都在进食，你们却大吃大喝。这个我们无法理解呀，对不对？那是不是觉得有罪恶感？不是的，耶稣解释的非常的好。耶稣用婚礼的这样一个宴席来讲，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大家不需要进食，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了，宗教或者信仰。为什么会有进食？进食的目的不是要自表虔诚，进食的目的，它是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懊悔，这个是不错的，是一个深刻的在上帝面前的懊悔。但是你知道懊悔的目的是什么吗？悔罪的目的是什么呢？懊悔与悔罪的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一个和睦，是达到一种最终的一个神人之间的和平，一个盛宴，是大家一种和好，就像浪子回家一样。如果他回去之后，父亲就让他罚站，就跪在那里，你当然你应该跪，但是不是，那个不是结果，那个结果是父亲说摆开大宴席。热烈欢迎，全部进来，那个是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仍然只停留在进食这个阶段，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忽略了福音最后所展现的场景和结果是神与人和好，人坐在上帝的国里，和上帝、和耶稣、和新的那一天，是和他。在神的国度里同吃同喝的那一天，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样一个时以马内利的时刻是不需要进食的，是不需要进食的。耶稣表明的很清楚，现在新郎就和你们同在，现在这样一个悔改的结果就呈现在你面前，神与人同在，罪人得到洁净，浪子回家。成为神国度的一员，这个时候不用再活在一种旧有的宗教的辖制之下去生活，那个是宗教，那个不能够把人带到完全，而只有他能够带来一个真正的和谐与完美。 在他同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不需要靠自己的善行、努力自表虔诚，或者放下什么、舍去什么来换取天国的宴席，不需要。这是一份白白的恩典，这是一份由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去和带来的。但是耶稣也说了，有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在最终是完全的那样一个团聚还没有来到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以后新郎会暂时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那个进食是表明什么？那个进食是表明为着那个最终的团聚，为了最终的那一个团，那一个宴席，我们会放下暂时的享乐。需用，我们可以去忍受，可以去接受一种舍己的生活，但那不是为了自表虔诚，不是为了换取那一个福音与国度，而是因为那一个国度已经临到，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在地的日子，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暂时的分离，在这样一个分离当中。我们会去，会需要进食，那个目的是不再一样。好的，让我们最后回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还是会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妙的？所以圣洁的上帝可以和最污秽的罪人在一起，而且罪人是如此的，更加的被这位圣洁的上帝所吸引。而没有任何的被拒绝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切只有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道成肉身才能够达成。所以在位的，我们看到。就在基督他自己身上，这样一个圣洁、怜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的一种结合，在他身上的彰显，使我们能够从最黑暗、最污秽的境地，得以从粪土当中被提拔，王子。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当中，那么使他们一同进入这样一个宴席。如果你还没有，我也盼望今天你在经历福音的光照与挣扎的过程当中，你看到这一份盼望。你以为你不配的人，你才能够配得进天国；那些常常以为自己配的人，他们都不配进神的国。好，我们一下有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福音恩召，这样临到罪人，临到不配得得着恩典的人，因为我们也深深知道没有一个人配得，但今天你乐意施恩给我们，求你让这福音深刻的进入我们的内心。向我们的心发出呼召，使我们归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